圣经的头五卷书五经，又称为妥拉，这是基督徒也是犹太人数千年来的信仰基础。摩西五经明白记载了世界和万物的缘起、罪的根源和后果，也描绘了一幅由神拣选的一支民族解决罪并救赎世人的大蓝图。欢迎收听由夏乐老师主讲的摩西五经。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是夏乐老师，欢迎大家来到良友圣经学院，很高兴跟大家可以一起考察摩西五经。好，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继续的来讲解五经的独立分卷。五经是什么时候分成五卷书的呢？会有这个疑问，那表示它的前提就是说，五经它是一个连贯的叙事。不论五经它是被理解为摩西的传记，或者是一部民族的历史，摩西五经看起来都像是一个连贯的大叙事。那五经究竟是什么时候被分成五卷书的呢？以下我们知道摩西五经分章节的时候，大概是在主后的1200年左右，从坎特伯里大主教兰顿的时候开始分章。那分节呢？五经开始分节大约是在主后16世纪左右就引进来，不过把经文分节的做法，我们估计应该在早1000年前就已经出现了。那分段呢？其实在分段的功能上，在英文的译本里头比较不明显，在希伯来原文的版本里头比较看得出来有分段。而分段的时间点呢，应该再早一点。分段的目的呢，是为了要方便在会堂里头宣读出来。而这里我们想知道的是，五经分卷的时候到底是在什么时候？这里我们知道有一个小结论是，分卷的时点其实基本上已经无从查考。分章、分节、分段还能够稍微估测一下时间，唯独分卷几乎可以说是无从查考，只知道说好像是在基督教出现多年以前就已经被分成五卷书了。而分为五卷书的做法呢，以及各卷书的名称，在第一世纪的时候就已经被视为理所当然，所以没有人会特别提出来讨论。还有一些其他的证据显示，比如说历史著作的呈现已经显示了这五经的五卷书已经预设了是五卷了的分法。比如说第一世纪犹太作家约瑟夫还有腓罗的作品，我们都已经知道这五分法了，因为在他们的作品里头都已经分别提到了几卷书的名字。其他在主前第二、第三世纪的著作，其实也预设了这五卷的分法。再来，我们在旧约诗篇第一篇里头，我们也可以看出五卷的分法。诗篇呢，其实也像五经一样分成五卷。诗篇第一篇邀请读者昼夜默想律法，以确保凡事亨通。这里所指的律法不单是指摩西的五卷书，当然也包括了诗篇被分成五卷的这五卷书。无论怎么样，五卷的成书在旧约时期就已经出现，这件事情是确定的。那究竟为什么要分成五卷呢？这里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因为在当代书写材料很贵，所以才造成分卷的。根据哈兰的考据，犹太人要到被掳归回之后才开始用动物毛皮来书写， 在这个时代之前呢，是由约雅敬王把耶利米的书卷割破的事件来看来，当时的文学作品应该是写在蒲草纸上的。这里我们可以从耶利米36章查考出来。那这就意味着字数应该会很少，因为蒲草纸并没有羊皮草纸那么厚实跟柔韧。光创世纪有50章应该就已经是书写字数的极限了。在标准的希伯来圣经印刷版中呢，创世纪是最长的，大概有85页之多，其余的书卷呢也都长度不一。那现代版的长度不一，古代版的书卷长度也不一。第二个原因是因为书卷功能的不同造成的分卷。比方说创世纪具有引言的作用，自然很容易分卷，而生命记是摩西对百姓的临别话，自然也独立分卷。那出埃及记一直到生命记基本上是一连串的叙事，中间穿插着律法段落，如果不分卷的话根本就太长了。出埃及记跟民数记的长度其实相当的，中间穿插了一个利未记，应该是五经的一个中心的信息，因为利未记记载了献祭与洁净的条例。以上是为什么我们要分卷的原因。接下来我们要来看五经的正典化。五经的正典化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很简单，就是问五经什么时候成为圣经中的一部分的。正典化呢，是指圣经第一次被确认为默示以及具有权威，被收纳进整部圣经的一个过程，叫做正典化。五经何时正典化这个问题一直备受争议，长时间以来没有任何的共识。但是有一点我们可以确定的是，五经呢是犹太人最先接纳为正典的经卷，再来是先知书，最后才是其他书卷被纳进去。我们说关于正典化的过程，目前比较没有争议的可能有几点。第一点呢，五经呢在主前第五世纪被接纳为正典，大概相当于以斯拉的年代，因为以斯拉向全体百姓诵读和讲解律法，这记录在尼希米记8-9章。以斯拉和尼希米记也不时出现照着摩西律法书上所写的这一类的用语。弟兄姐妹可以参考以斯拉记3:2，尼希米记8:14，这都印证了五经的一个正典的地位。那其他线索呢，也显示了律法的权威在更早之前受到了承认。比如说阿摩斯书写在主前第八世纪，在阿摩斯书里头不断援引五经的律法和警告。还有约西亚在位的期间，圣殿发现了一卷律法书，诵读之后宫中个人大为惊恐，一般认为这个律法书是生命记或者是其中的一部分。再来五经里头也有暗示，它从一开始就应该被视为具有正典性，因为摩西把上帝所吩咐的话一一记下来，百姓也承诺遵行。这个记载在出埃及记24:3-4，生命记也强调不可加添或删减任何一字一话，生命记4:2，并且必须向百姓宣读，而且放在月柜旁边，生命记31:10-13:26。以上是关于五经的正典化的所有资料。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看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虽然它非常棘手，但是老师会把它讲得相当简单，以免造成各位的困扰。我们要提的就是五经的作者的这个问题。弟兄姐妹一定很好奇，是谁撰写五经的？五经是怎么写成的？ 这个问题是过去两个世纪以来旧约研究产生最多的一个问题。结论是什么呢？就是目前依然没有共识。对于五经的作者是谁，其实目前在学术界是没有共识的。不过倒是非常多的学者起来辩论，争相讨论这个五经的作者。辩论的历史呢，大致上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在19世纪之前，人们普遍接受摩西是五经作者的一个传统假设。第二个阶段，大概从1800年到1975年，底本假说提出了一个五经发展的理论，正式成为学术界的一个主流跟正统。第三个阶段，最后从1975年一直到今天，许多观点都开放了，并无定论。好，那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刚提第二阶段有一个所谓的底本假说，这是什么意思呢？底本假说的全名叫做 JEDP 底本假说。JEDP 就是四个英文字。五经的文学来源呢，争论非常久。而这个争论里头呢，功劳最大的当属德国的学者 Weilhausen。Weilhausen 呢，在中文翻译为威尔浩森。这个学者呢，他梳理出了四个五经的主要原始资料。底本假说呢，就成为五经发展的一个公认的模式。威尔浩森的功劳是最大的。怎么说呢？他发展出这个底本假说，是把五经的原始资料分成四个底本。有 J 底本、E 底本、D 底本跟 P 底本。最古老的是 J 底本，这个底本用耶和华来指称上帝，因为在德文里头，耶和华的耶是 J 开头，所以这个底本就被称为 J 底本。再来，次老的是 E 底本。伊底本就是取自希伯来文的 Elohim， 也就是以罗心的底本。这个底本里头称上帝为以罗心或者是上帝。E 跟 J 大部分是平行的，但是跟 J 底本不同的地方是在于伊底本里头没有创造跟洪水的记载。第三个底本是 D 底本，这个底本指的是生命记的底本。D 为什么要用 D 这个字呢？因为英文里头的生命记叫做 Deuteronomy， 所以是 D 开头，因而这个生命记的版本被称为 D 底本。它的题材有别于 J 一的伟大叙事，所以 D 底本呢是三篇演讲词题材完全不同的底本。那第四个底本是 P 底本， P 取自英文 priest， 所以这个底本又被称为祭司底本。 Weilhausen 这一位德国学者呢，他构想出一个理论底本假说，分别用这四个底本来解释四个原本独立的底本是怎么样的来穿插构成五经的。每一个底本几乎都反映了历史的一个过程跟发展。这个理论呢非常复杂，所以老师在这里并不希望同学过多的专注在这个理论上面，有兴趣的人可以自行参照相关的书籍。在这里我们大概研读的一个方向是采不宜在这个主题上过多的钻研，只要稍微了解这些人为什么要提出 JEDP， 还有这个理论尝试解决什么问题，点到即可。这个底本假说提出的主要目标，其实就是想解决五经的作者到底是谁。然而他的结论是，到目前为止仍然没有共识，没有一个结论。
在创世纪里的人物，亚伯拉罕的跌宕起伏，雅各的长袖善舞，以及约瑟的聪慧隐忍，透过夏勒老师的讲解，让我们来认识几位旧约主角的信心旅程。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是夏勒老师，欢迎大家来到良友圣经学院，很高兴跟大家一起考察摩西五经。各位弟兄姐妹，刚刚我们讲完了底本假说，现在我们要回头来看福音派的基本立场是什么。关于谁撰写了五经，其实福音派的立场大致上有三项，保守派的学者一般就是采这三个立场其中一种。第一个立场，五经呢在摩西时代写成，但是接受五经含有或多或少摩西时代以后的材料，这是第一种立场。在这种立场之下呢，五经的基本架构是由摩西或在他的指导下确立的，后来则修改或添加资料，这个跟公认的古代近东文献编纂的程序是相符合的。而五经当中比较轻微的更动，比如说改正文字拼写以及编辑校订等，会一直持续到撒母耳时期左右，就是大约主前1050年。这是第一种立场。采第二种立场的认为，五经的最后定稿应该是在约书亚和所罗门之间的时期，也就是最晚到主前930年才出现。他们认为呢，五经中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出自摩西的年代，但是也包含了相当分量的摩西时代以后的材料，这是第二种立场。而第三种立场呢，是某些保守派学者相信呢，现在的五经是在以色列较晚时期之后才出现的，大约在主前9到5世纪。在这种立场下呢，这些学者认同五经大部分的材料都是属于古代的材料，但是他们也相信较后面世代的人在以色列历史的重要转折时刻把摩西的材料编修了进去，因此五经才渐渐丰富起来。好，我们讲完了前面的一些学说，跟对照完了福音派的三立场，这边有一个小结，也就是说，尽管保守派学者对五经最后定稿的日期意见不统一，但是他们当中也有统一的看法。统一的看法是什么呢？就是他们都同意摩西的这些著作是神所默示的，它的历史性是值得信任的，而且到了今天仍然蛮有权威的向人说话。姑且不看著作的最后成书时间较早或较晚，这些信息都是出自摩西，始于摩西，并且适用在以色列历史的任何时期。换句话说，今天五经仍然继续以神权威的话激励着众教会。以上是我们谈论的关于摩西五经的作者是谁的这个话题，在这里我们做一个结束。接下来我们要看的是五经事件的发生地点。在古代以色列呢，其实是古代近东这一片幅员辽阔地图当中的一小片区域。基本上呢，近东呢就是指现在的中东。那这一小片的地区到底它的界限到哪呢？这一小片地区呢，从东部的萨格罗斯山脉向西伸展到地中海，向北达到高加索山脉所分隔的里海跟黑海，向南呢会到达阿拉伯沙漠并波斯湾跟红海。虽然以色列的国土面积小，比其他的古代近东邻邦都小，但是在古代历史上却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性的位置。这一小片土地呢， 在欧亚非三大洲形成的一座桥梁。以色列呢，位处交通的位置，带来了两个重要的影响。第一个，历史上不少的国家和帝国，为了跟古代世界其他地区发展贸易跟运输业，便想控制以色列，或至少企图取得通过以色列的权利。第二点，很多外来文化的影响，如各方势力一般的渗入以色列，以色列在历史上受到庞大的文化交流与商业活动的冲击。在古代近东的地区呢，基本上包括了三个地理分区。古代近东呢，包括的这三个地理分区呢，有名为肥沃月湾的拱形肥沃地带，把这三个区域连起来了。古代世界大部分的区域地势都是起伏不平的，不适合人居住。肥沃土地的北疆和南疆分别是难以攀爬的山脉和广阔的沙漠，这一片新月形的平原跟充沛的水源使它成为人类文明的诞生地。在远古的时期，河流文化是这三块地区的重要特征。哪三块地区呢？第一块，米索不达米亚；第二块，埃及；第三块，叙利亚到巴勒斯坦。我们先来看米索不达米亚。米索不达米亚的希腊文呢，就是河流之间的意思。米索不达米亚呢，是指介乎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之间的大片土地。这个范围包括了现今中东的伊拉克全境，以及伊朗、叙利亚和黎巴嫩的部分国境。古代近东的人呢，都知道米索不达米亚能够提供良好的生活条件，但是由于米索不达米亚没有天然屏障，住在这地区的居民呢，常常必须对外来威胁提供警觉。在古代的历史上，米索不达米亚人目睹过许多不同族群的涌进和不少权力的更替。第二块是埃及。在米索不达米亚缔造人类文明的特质，同样出现在尼罗河下游的非洲东北岸埃及。米索不达米亚从石器时代发展到人类历史，步伐缓慢渐进，但是埃及却似乎从新石器时代一跃进入城市文化。狭长的河谷造成古代埃及南北部极大的差异。南部覆盖了尼罗河的河段，名为上埃及，就是南部位处上游。下埃及则包括由尼罗河扩展冲击而成的三角洲，河水经过这里流入地中海。埃及呢，南北差异造成了埃及人在生活以及方言上显著的不同。在地理上受隔离的上埃及，靠牧养牛群为生，具有地方的意识，思想偏保守。而下埃及由于容易往来欧洲和亚洲的海港，对商业贸易兴趣浓厚，富有国际大都会的特色。埃及法老的首要任务是政治统一，而埃及中心点孟菲斯有明显重要的战略地位。埃及跟米索不达米亚不同，它较为与外面世界隔绝，辽阔的沙漠边陲跟北面的地中海为埃及提供了天然的地理疆界，历史上很少有外族入侵。偶然可能有从西面利比亚或海上来的侵略者，但埃及人常需顾虑的却是那些越过苏伊士运河的亚洲侵略者。因此埃及历史记载的比较不是权力和新兴民族的经常更替，而是本土埃及人王朝的兴起与没落。最后一块是叙利亚到巴勒斯坦的地区。这一区的范围从幼发拉底河北面的河流弯道，沿着地中海海岸向南延伸到西奈沙漠。以色列呢，正好位于这个地区的南部。这个地区呢，由于河流短小以及差异极大的地形，把整个区域分割为较小的地区。 这个区域在早期历史上并非先进文明的地方，也不是民族帝国。这地区在地理及政治上主要的重要性是在于它是肥沃月湾的桥梁。在古代历史上，大河文化的帝国，比方说埃及、米索不达米亚，为了经济、军事以及政治的因素，设法控制通往叙利亚跟巴勒斯坦的道路。这个地区除了是连接三大洲的桥梁之外，还以两个地形特色见称。第一个特色，这一地区西面疆界的地中海东岸称为黎凡特。这个海岸呢，绵延640公里，是古代世界所有贸易和交通的要冲。第二个特色，约旦裂谷，一段由加利利海以北穿越约旦河谷和死海，并延伸到红海海岸的深长裂缝，我们称它为约旦裂谷。再来，我们看以色列的四个分区。以色列从北到南垂直划分，可以简单的分为四个区域。第一个区域，海岸平原。第二个区域，三级或中部山岭。第三个区域，约旦裂谷。第四个区域，约旦河东高原。以上是关于以色列跟周边近东国家的一些地理位置的介绍。好，我们现在进入五经的题材。各位弟兄姐妹，五经里既然有那么多的叙事，那是不是整部五经仍然被称作律法呢？五经基本上是记载由创世到摩西离世的历史，途中岔出去的主要是有关于律法的记载。如果按照这样说的话，是否更贴切的讲法是，五经是一部摩西的传记呢，或者是一部民族的历史呢？题材的问题会帮助我们观察到五经作者自己是如何看待五经，并且期待他的读者们如何的来了解五经。在这里我们可以划分为三种可能性。第一个可能性是摩西的传记。第二个可能性是五经是一部民族的历史。第三个可能性是五经是一部陀拉或律法。我们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我是夏乐老师，愿耶和华赐你们平安，我们下回再一起继续考察摩西五经。